多人低头祷告，恩主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开启我们的灵，让我们真正能的有悟性，有属灵的悟性，能够明白你旨意的奥秘。因为这些永远的事情，这些看不见的事情，这些天上的事情，都不是我们容易懂的。有许多的话都是隐藏的，都要解开，所以明白神旨意的奥秘是一个大的功课，必须会悟灵明，让我们的灵完全明亮起来，让我们的灵活泼起来，我们才能够仔细清楚明白神的奥秘。求主在现在的时刻引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奇妙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来看以弗所第一章，以弗所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九节，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，12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存在。神愿意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这个旨意的奥秘关乎什么事儿？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，你看地上的我们就不懂了啊，天上的他更不懂，谁也没到过天上，所以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，就范围啊，神旨意的奥秘非常的大，包括诸天宇宙万有穹苍啊，是非常大的范围，超乎我们想象啊，我们的脑子没那么大，我们若没有圣经，若没有神的话来带领我们， 我们永远也测不透。因为圣经里说了嘛，说眼睛神为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啊心也从来没有想过，你做梦也想不到。因为这些事儿是关系永远的。还有呢，这个圣经里啊有一个原则，凡是看不见的事儿必须用信心来接受。所以我们看不见的啊，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什么？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你看不见，你根本看不见，你根本想都没有想到，从来做梦都没有想到过，因为世界上没有这些事儿啊，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这个范围太大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啊，一定要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祷告啊能够看见所看不见。那用什么法子呢能够看见呢？就是用圣灵。所以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二章，来，我们看一看这个法子，我们必须要找到。没有这个法子，我们永远还是不知道。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二章第十节，啊，告诉我用什么法子才能够把这些事儿弄清楚，啊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十节。第九节我们先念一遍，然后我们再读第十节。这说得很清楚啊！来，大家一起读第九节、第十节。
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。
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这些事儿，我们怎么才能够懂呢？那只有一个法子，就是圣灵。因为这是属神的事儿，叫神的奥秘，神隐藏的奥秘，历史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，不管是奥秘，它还是隐藏的，啊，隐藏的就是你要想找还找不到，你去发掘还发掘不到，那怎么办？只有神启示，神愿意把它打开，神愿意让我们知道，那就用圣灵来启示。所以圣灵是明白神旨意奥秘的唯一的法子，没有别的法子。因为这些看不见的、摸不着的、想不到的，也根本世界上没有这些事儿，没有，不会发生这些事儿，也不会有这些事儿啊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做神旨意的奥秘，叫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之神里的。还有一句话叫不言的奥秘，神没有有话来把他的奥秘发明出来。就圣经也是这东一点西一点，你要查经才行啊。所以神的奥秘非常的难，非常的难。但是一有了圣灵呢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 深奥的事无论多么深啊，无论多么大，无论多么高，有了圣灵就能够参透。但是圣灵呢，这个很奇怪，圣灵居住在什么地方？灵敏啊，圣灵他必须在灵里边很清净的。假如灵里边有些杂乱的东西，那要不行了。那邪灵，邪灵更不行了。你邪灵根本就不是灵明啊，所以要会悟灵明啊。那么这个灵里边呢，开不开还有一个问题。什么叫开不开呢？有的人呢，灵啊是闭塞的，是被许多的东西给堵住了，所以这个灵明呢，灵必须得要开啊。比如我们每个人呢，都上个主日我曾经讲，人虽然是个属灵的，神当初造人给人灵，后来神的灵不来了，可是人里边还有一点残余的灵啊。我曾经用过比方，好像装香水的瓶子，装过香水，香水都用光了，可是那个瓶子你闻起来还怎么样，还变香啊。所以那个瓶子里边还有点香味儿啊。那么人要想让这个灵明白，必须得打开。灵有关闭的，有打开的啊。说实在的，我们人类的灵啊都是闭塞的啊。我们平常说一句话大家就懂，有的人执迷不悟啊，他的灵就是打不开。那么他要会悟灵明，怎么样翻呢？他怎么样那个灵可以打开呢？要悟，悟就是灵开了啊，灵打开了，它叫悟。执迷不悟，那是那个灵永远打不开啊。幡然大悟，恍然大悟，啊，忽然间，哎，灵开了，灵开了就打开了，就什么都看见，什么都懂，这很奇怪啊。比如有人，迷了一样东西，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迷人呢？啊，它叫执迷不悟。比如人好赌，这个赌啊就让人迷惑啊，他就想赢钱，他老想我有运气，他老想赢钱，他想用少的去赢多的，他输了，他里头还想赢，他就迷了，所以这个叫执迷不悟，他就一直沉迷，一直在这个迷惑里，一直不能醒悟，所以弄得赌钱赌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啊，能赌到把家的坑家荡产，啊，变成这样，真的，我们教会还有这样的人，都有这样的人的，都到现在他还恐怕还没出来，还在那不悟，神在他身上弄了很大的功夫，他还不悟， 给他这样的罪让他受，让他受痛苦，他还是他不到赌场去赌，他在电脑上去赌，你看看这个电脑在家里都赌了啊。太太监视他不赌，等太太看不见了他就赌，你看多厉害。把什么都输掉了，把妈妈的家产都输了，妈妈辛辛苦苦赚的钱他都给他输掉了，你看多厉害。这叫执迷的悟。哎，假如他要不醒悟，那你想他被个财迷的，这钱迷的，赌把他迷了，迷到这个程度，他怎么能够懂奥秘呢？对不对？你跟他说，你去给他讲破嘴，他也听不懂。他被这个东西迷到了，他脑子想的，早晨想的也是赌，晚上想的赌，他就昼夜想赌。比如吸毒，他脑子就想那个东西。执迷不悟，他落在毒品里头也是一样。比如有的人好色，哎呀迷了，那就老往那个妓院跑，他就是。他迷了嘛，迷了啊。比如喝酒，圣经也有，来我们看一段，看一段很有趣，这话很有趣。我们读真言书第二十，真言书第二十三章，这一段的描写真是好，描写的圣经里描写事情入骨三分，描写的非常妙啊。这就是迷了，迷了啊。我们读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二十九节开始，二十九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，一直读完，来。
谁有口才？谁有右手？谁有身后？谁有爱财？谁无不受伤？谁也无同事？就是那有名已久、常去居下找要喝酒的人，就怕。
你注意，他真是描写的非常的清楚。你看前边是问谁，谁怎么样，谁怎么样的，就是喝酒的，只有喝酒的人是那样，真是奇妙啊！来，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读的好的时候啊，拍案叫绝，圣经太美了，圣经描写一个事儿，描写的是尽情尽理。冯弟兄，你喝酒是不是这样？好像睡在桅杆上，是不是？还摇晃，睡在桅杆上。你看船的桅杆呢、那好像走路都是这样吗？你看多俏，多好，真是好。再来念一遍，你记得这一段呢，是对于米酒的人，你就给他读。喝酒，公民有早前没有读过这个啊，要读了那你就好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
谁有口才？谁有右手？谁有拳头？谁有爱？
等你清醒了又去什么？他被他迷住了嘛。夏夜舒畅，酒一喝进去，一会儿到肚子里热乎了，有点辣，但是还香，那个酒啊，闻起来的味道很美，说实在，我也是酒肉的
啊，
我喝白干能喝一斤半，那个大瓶子啊，这么粗的三斤装的瓶子，我喝半瓶还不醉。那喝酒我是有本事的，大家知道我生了肺病啊，我还带酒进去，那医生看他们这干什么啊，医生问我，我说消毒。哎呀，我进去还带着酒，这个酒啊真的迷人。为什么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因为我家里啊，我的叔伯哥哥，他开酒作坊造酒啊。我们喝酒有两种，一种冬天喝的是黄酒，是黄米做的，那个酒啊不烈，是暖身体的，就家里的炉子上的就搁一壶，一大壶啊，谁去谁就倒一碗喝一点出去，啊，暖身体的，啊，那不会坏的。那个酒是怎么样？那个糯米啊，粘的小米，发了酵以后，把它弄个大缸装起来，然后就变成酒了。各种酒曲变成酒了，假如不变酒呢，它会变东西，大家知道变什么吗？
醋，
变醋，对了，酒要做不好嘛，它就酸了，一酸了就变醋了，那也不错啊。所以这个糯米啊，黄颜色的小米糯米，那是造酒的材料。那么高粱呢，就是造白酒。高粱，我们那儿盛产高粱，所以弄一个大窖，挖很大的窖，都搁里头撒上这个曲啊，它就发酵。到了时候来蒸酒，那个蒸酒的时候，那个大铁锅啊，好大，把整条牛可以搁里头煮，那个锅啊，那个大锅呢，上头都个大圆筒。啊，就是拿那个来蒸酒，啊，蒸出来啊，第一次滴出来的那个酒，啊，不要，那是一锅头，那个不好，那个酒里边有点涩，啊，品质不好。二锅头就是第二次蒸出来的，哎呀，那是好酒，那是高粱酒里头最贵的，叫二锅头。我就喜欢喝那个，喜欢喝二锅头啊，所以我从小就喝酒，喝酒，一直喝到犯肺病。所以宫廷德说他爱喝酒，我说你还不行，我喝酒是非常的，所以这段话。我一看，哎呀，这就是我从前的我，我从前就这样啊，就走路都这样，啊，还有呢，喝酒有讲究的，啊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个你要懂一点，喝酒啊，它是走什么经，啊，有的走肝经，有的走肾经，啊，有的走这个心，啊，它这个酒冲起来的时候。啊，他往哪一个脑子走啊？假如要走肾经的人啊，好，我喝酒就是走肾经。为什么呢？他 喝醉不糊涂的去到厕所尿一泡就完了，就好了，就他就出去了。要走干净的那个法风，啊，就说出胡话呀，就是颠颠倒倒啊，这样干净。要走心脏的呢，这个人就快死了，那个心脏病那就糟糕。所以他是酒的这个厉害，走什么地方还有规矩的。这个我喝酒喝多年就懂了，啊，这个人就跟我讲究这些了，啊，所以到现在呢，滴酒不沾，啊，从传道以来再不碰，啊，有的人碰一点酒，我觉得不好，千万不要，你要想象这个样吗？啊？好不好？啊，说像我睡在桅杆上了，人打我也不痛，打来打的都痛，所以这是酒迷心窍，酒把人迷了，有的色迷，啊，有的财迷，像赌那个赌那就财迷。所以这些叫执迷不悟，这样的人你绝对不能懂真理，绝对不能。得要什么样的人呢？恍然大悟，把这些东西都丢开了，忽然间呢，哎呀，一听明白了，就悟，一悟你就会悟灵明，啊，悟。圣经里讲悟啊，讲了很多，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？你看圣经专讲这个悟性，我们看，约伯记，约伯记20章3节，约伯记。约伯记20章，3节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
我已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，我的悟性叫我回答。
我的什么？
悟性。
悟性。所以有的话你听懂了，人家是责备你，是羞辱你，你要回答悟性。所以在圣经里头叫，在诗篇119篇里最多啊。来，我们看诗篇119篇，119篇啊，许多讲到悟性啊。诗篇119篇，悟啊，这个悟性太多了。诗篇115篇，我们先读第34节，119篇第34节。第34节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再读73节，73节。
你的手的手是最可造的，是代理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
学习神的命令，你要有什么？
悟性。
好，我们再读125节。 来，大家一起读来。
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父亲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
啊，你看，要悟性，懂得神的法度啊。我们再读144节。
你的法度越有限制公义，求你赐我父亲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
啊，所以这个悟性啊。非常重要啊！我们再读169节，哎，你还有多少？
你天不怕，月不怕，风雨大不怕，面面前造的话是我不信。
耶和华，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，求你照你的话赐我什么？神给你话，你得有什么？你有悟性才能懂，所以圣经你没有悟就不行啊。所以我们要会悟灵明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所以这个智慧呢，要进入什么里边呢？智慧要进到灵明，灵明呢，就是你的灵要空明啊，里边啊不要有东西啊，影响他啊，让他干干净净，叫灵明，灵里边明亮啊。那么要会悟，你就要得这个灵里头啊非常干净。你也要有忧伤，有什么都不行，哎，都不行，因为这个。许多的东西都影响你的灵。哦，会悟灵明，这个智慧要进到你的里边来，你必须得要灵明。啊，这就是圣经的启示。啊，一个基督徒，你灵。还有空灵啊，会悟灵明，你才会悟。你一悟，你的心就打开了，你的这个通道就通了啊，你的思想呢就忽然间开了，哎，看见了啊，就思想里边啊，就忽然间明亮了。哎呀，原来我错误了，原来我掉在错误里，现在我必须赶快，所以这叫恍然大悟，或者幡然觉悟啊。这个还有呢，醒悟啊，哎，这个都是有的人。圣经里讲，来，我们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6章。你有的时候明白了又糊涂了。希伯来书第6章，我们读第4节。一个明白了的人再糊涂了，那就不行了，那就没救了。来，我们读第4节。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重新倒回了。所以有的人啊，觉悟来世的全能，悟他懂了，我不光有今生今世，还有来生来世。今生今世是暂时的，来生来世是永远的，那他懂了啊，他有这个觉悟，他明白了。但是觉悟来生，假如再糊涂了，再 懵了。我们说糊涂了，在中国话里有一句话叫懵了，懵了。懂了这个懵了有句话吗？有啊。哎，他又糊涂了啊？怎么回事？啊，他又糊涂了，懵了。所以就不能让他的脑回来。这个悟，悟，我们诗歌里也有嘛，要悟性更新，悟性啊，要天天的，要向心里走，啊，就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清楚。比如圣经里还有一个叫觉悟，觉悟，啊，本来想不通的，忽然间想通了，叫觉悟。啊，在那个觉悟是什么呢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圣经里用字很注意哦，圣经里用字非常的恰当，一个字都不能错的。那个是《路加福音》15章，浪子回头，大家记得吗？那个浪子回头啊，他怎么回头了呢？他本来把爸爸的产业分了，拿出去浪荡逍遥，逍遥的花尽了所有的，没吃的了。后来给人去放猪，放猪呢，那个猪吃豆荚，哎呀，他都馋得不得了。他说我要想吃豆荚都不敢吃，因为豆荚不好吃，啊，那个豆皮儿，啊，豆子，啊，把豆子没有了，换了个皮儿。想吃那个东西，你看他可怜不可怜？忽然间，正想吃的时候，要吃不敢吃的时候，忽然间幡然觉悟，觉悟，哎呀，我爸爸家里有很多田地啊，啊，出产丰富啊，哎呀，我为什么在这受这个罪呢？为什么在这里还吃豆荚呢？连豆荚都吃不上。哎呀，好可怜啊，对不对？忽然间觉悟了。来，我们看这段，在路加福音15章，路加福音15章，这都是圣经的故事啊。圣经里的用字用得非常的严格。路加福音15章，我们从13节读起吧。这读13节来，大家一起读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我父亲有许多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了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您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你不配，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你把我当一个故宫吧。这个你看，这叫醒悟。本来沉迷了，现在忽然间什么，像睡觉睡醒了一样，忽然间懂。哎呀，我爸爸那么有钱，有很多故宫，我回去。哎，所以这个人信主啊，就好像这个一样，我们这个叫醒悟。他忽然间醒悟过来，因为他的灵性啊沉睡了，被那些坏事给挤住了，忽然间醒悟过来，醒悟过来就懊悔， 马上就回去啊，还编了一套话，呵呵，编得很好，说爸爸我不会当你的儿子了，你把我当个故宫收我吧。结果哪知道呢，爸爸呀一正在盼望啊，一直在看我儿子怎么还不回来，我儿子还不回来啊，远远的看见就过去抱着连连亲嘴，他那说话他就亲嘴，结果叫人拿上好的袍子来给他穿，给他戴上戒指，呵，把他打扮起好了。你看这个故事多好，这叫什么呢？醒悟，醒悟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要有悟性更新。哎，我们唱诗，唱诗光哼那个哼了半天，结果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他悟性没有一处啊。来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这个圣经里用悟很多很多，我们从十四节读起来，大家记住。
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这却怎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
大家看看悟性，说一个基督徒，基督徒里悟性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哥罗西书，哥罗西第一章，这个属灵的悟性啊非常的要紧。我们属灵的悟性一开，我们对神就认识了。在第九节，来大家一起读，这个叫属灵的悟性，来大家一起读。
因此我们信从听见的日子，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心上
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大家看见没有，我们要想懂神旨意的奥秘，因为这个是很难的，一定在属灵的什么悟性上才能够懂。所以这个属灵的悟性呢，要从迷惑里走出来。所以我说了，功名利禄酒色财气声色力欲，这些东西都会堵住我们的灵啊，都会使我们看圣经看了半天也不懂啊，因为它有个东西堵在那，灵不够明，所以不能够会悟，所以对神的旨意就不行啊。大家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会悟灵明，我们就越来越懂神旨意的奥秘，这是今天我要讲。那么下一次我要怎么样叫懂奥秘呢？那我要给大家解释，有一个法子的，那可以试验啊。你懂不懂神的奥秘了？你要把圣经能够解开，你就懂了。好，下次我再告诉大家怎么样你叫懂了神旨意的奥秘，你通了一点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请赵红来带我们。
我同时来祷告。感谢天父，借着这个中心主任谆谆的嘱咐孩子们要会读经，父啊，若是孩子们被这样或是那样的迷惑给缠。 帮助我们，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迷惑。我的世上的迷惑和这些罪缠绕我们，让我们不能够去理解，去会有灵灵来预备承受你预定的美意所定规的，就是让我们明白你藏在历世历代神里面隐藏不言的奥秘，是吧？求你就帮助我们脱离这样的辖制，预备好自己的灵，会有灵灵来领受这奥秘。哇，你爱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深切，就像浪子回头里的父亲那样，你谆谆的在等待孩子能够醒悟过来。哇，今天我们听了你的道，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与所听到的道来调和，真的是要醒悟过来，能够脱离这些卑贱的事情，预备行这样的善事，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。我求你帮助我们会有灵灵来领受你的旨意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
阿门。